纪云原在隔栅子旁侍立，听了乾隆的话，做了傅恒下手。乾隆升炕盘膝而坐，神情已变得肃穆庄重，叹息一声说道：“
说到政务，就没有那么轻松了。朕昨晚一夜也不曾好睡。想来想去，金川之战怕是败的，比朕想的还要惨。”
说到这里，他顿住了，端茶啜了一口，像噙着一口苦药，皱眉说道：“
娄山关总兵有密折，拿住了几十个抢劫粮库的贼，一问都是金川被打散的败兵。没想到沙罗奔一个小小的土司竟如此难弄。傅恒，你心里要有个数，预备去金川掌管军务。朕原想让阿贵去的，前头已经派了庆父讷亲，阿贵资望相差太远，怕镇不住，调来军机处行走，且为朕参谋咨询吧。皇上圣明。”
傅恒不知怎的，忽然心头一阵伤感，在屋子上一躬身说道：“
奴才没有接到奏报王师败绩的正式折子，但金辉、乐敏和李世尧都来了信，说法不一，败得很惨，似乎无疑。奴才已经屡次请旨出征金川，反复思虑，君父有忧，臣子不解，即非忠臣。只要主上下旨，奴才立刻前赴杀敌。现在奴才是枕戈待命，奴才不想立军令状，主子给奴才调兵之权，调岳钟琪为副，一年为期，送一颗人头回北京，不是沙罗奔的，便是奴才项上这颗。”
他说着，抖着手从袖中抽出那三封信，弓着身子，双手呈上，声音中哽咽不能自控：“
奴才读这些信，心中真是悲苦难言。讷亲欺君的事，如若坐实，是社稷之耻，君父之辱。奴才是他的朋友，也觉羞颜难当。”
他语言颤抖，容色惨淡，竟是如泣如诉。饶是刘统勋心如铁石，纪云、乐天辉些也都听得心中起立，又不知信中都写了些什么，都睁大了眼痴呆着看着乾隆。大约因为有预感，心里有准备，乾隆的神态比昨日镇静得多，只是面色有点苍白。看信却是看得十分认真，也是将三封信并排摊开，参照比较着读。三个人在旁正襟危坐，却不敢看他，都把目光凝住在玉座后边的条幅字画上。偌大养心殿静的，只能听见垫脚自鸣中沙沙的走动声。
傅恒觉得自己的心缩得紧紧的，连气也透不出来。偷瞟了眼乾隆，却见乾隆皱眉沉思，不像是雷霆大怒即将发作的模样，遂悄悄缓了一口气。却见王迟步履驼驼回了脚趾，倚着公鸭嗓儿躬身说道：“主子，赐张廷玉的诗已经送去。张廷玉的二儿子张若成随奴才进来谢恩，还有派去奉天的军机大臣汪尤敦也奉旨回来递牌子请见呢。”“
不见。”
乾隆脱口说道。他极力压抑着自己的失望、沮丧和愤怒，几乎同时就改变了主意，咬着牙强笑道：“
王尤敦才上任不久，但是军机大臣，该尽了一处意的。哦，叫张若成
也一并进来吧。
他把信折叠起，想了想，提起朱笔，在上面一封批一行小字：以下三封函已经预览，仍交傅恒存。递给傅恒，说道：
本来经正看过，要交黄世成的，且存你那里吧，可以参酌军务。
因见汪尤敦和张若成进来，便不言声，待二人行过礼，问道：
尤敦，一路辛苦了，身子骨还挺得来？
汪尤敦忙笑着说：
臣犬马之躯，何敢当圣公垂问？奉天将军康克济、提督张勇，还有驻奉天的简亲王喇波、果亲王承诺、东亲王永信、瑞亲王都罗，送臣到十里亭，托臣代为请安，另送方物贡献，求臣代转。这是他们的请安折子和供单，请皇上过目。
说着将一沓黄绫封面的折本捧递上去。乾隆嗯了一声，抚了抚那些折本，说道：
故宫修缮差事办得好，黄绫培土植树，周围的护墙也都起来了。康克济和张勇前几日都有折子进来，着实夸奖你亲谨廉重，耐烦不为苦。他们底下私主你的还有什么话说？
汪尤敦说：
几位王爷只是仰谢天恩，没有别的话。张勇私下里跟臣说，东北没有野战，罗刹国在外兴安岭偷猎偷人参，康克济派了一营兵就赶走了他们。他心里有点发急，说两代父子受恩，厮杀汉不打仗，没法图报啊，叫臣看金川战士用不用得着他，得便儿跟皇上撞撞目中。
乾隆问道：
张勇是张玉祥的小儿子吧？回皇上，他排行第四，下面还有个弟弟。张玉祥怎么样啊？还能走动不能啊？他已经快90岁了，还能骑马，就是口碎，一说就是一两个时辰，插话都插不上。夸他的马，夸自己的身子骨，骂儿子们不中用。
傅恒是见过这位功高勋重的老将军的，想着他须发雪白，指手画脚，咄咄而言的样子，嘴角掠过一丝笑意，忙又敛了，却听乾隆说道：
盛京是我朝龙兴之地，又近罗刹国，朕历来十分留意的，最怕中原奢靡风气染了那里，看来尚武精进的志气还是没有磨倒啊。像壮目中出战的将军，中原连一个也没有。你是专管圣经营务军事的军机大臣，写信告诉张勇，叫他着意练兵，国家有的是用他的地方。你坐下。若成，你是大夫进来谢恩的吗？
是。
张若成不妨话题陡然转到自己这边，略一怔，忙叩头说：
皇上赐诗加慰老臣，张廷玉率何府老小忘却叩谢隆恩，遣不孝代父给万岁爷叩头。
他精神还好吗？回去进餐了没有？
家父见过主子，精神颇好，午饭比平日还略多吃了点，和子弟辈说祖上优渥龙卷之恩，都靠着儿孙辈努力报效了。
张若成说完，又复连连叩头。乾隆漫不经心地听着，用手指蘸了茶水， 在案上画着什么字，不冷不热地说道：
张廷玉和张玉祥一样，都是圣祖爷手里使出来的。廷玉没有野战的功劳，能封到伯爵很不容易的。当初世宗爷封他，朕还小，在旁边学习听政。隆科多说文臣封爵无利可寻，世宗爷挡了回去，说张良也没有野战的功劳，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张廷玉宫中勤能，坐镇敦文教化，功劳不可泯没。这话至今言犹在耳呢。你去归安吧，好好侍奉他，叫他也好生自珍保重。
张若成退出去了，几个臣子还都在咀嚼着乾隆的这番话，一句一句的听，都是温馨和煦的抚慰，但串联到一处，都觉得奇异深不可测。他们都是千挑万选出来的人中英杰，天分极高，城府有的格外深，品味着这种冷峻的警告，都打心底儿泛起一阵寒意。指望尤敦不知前后首尾，又耐不住沉寂，在屋子上躬身笑道：
张廷玉真是有福，忌讳圣主圣朝，协理政务几十年，善始荣终。臣在奉天就见到重申张廷玉配享太庙的谕旨，心里感愤得不得了。臣是个武将出身，德蒙拔擢，跟了圣明主子，也要努力有为。
说到这里，突然觉得傅恒暗地儿拉了一下自己衣角。他也是机警过人的人，略一顿，也是改了口气：
也要做一个张玉祥、张廷玉这样的臣子。
纪云、刘统勋先听着，都暗自为汪尤敦担心。听他突然加进去一个张玉祥，驴唇不对马嘴的收住，都觉意外。看看乾隆，并没有不悦之色，才都略觉放心。
傅恒，你拉汪尤敦做什么？
乾隆早已一眼看见，一声说道：
朕心里再烦恼，也还是清明在宫。王尤敦不知前情，率性说话，朕再不至于怪罪他的。
傅恒万没想到，这点小手脚也被看穿了，又臊又怕，张的是满脸通红，忙起身谢罪道：
皇上洞见万里，奴才的小心思难逃圣明烛照。
汪尤敦兀自不明白，不知前情意指云何，急速转着念头，用目光询问刘统勋。刘统勋和纪云却都咬着牙，默然注视地下清亮如镜的金砖。
啊，真是何等之累呀！
乾隆长舒了一口气，目光望着殿顶的造景，好像在寻找着什么，又孩子似的无可奈何地垂下了头。
你们不论职分大小，或管一部，或立一事，甚或总揽全局，也还是个暂相。天下事，无论官绅、士农、工商、山川、河流、地头，大担子还是压在朕一人身上。昨日祭天坛，即闻起手就是总理河山陈弘立。朕听礼部官员朗诵，觉得竟无一字虚设。
他呷了一口茶，阳府一动，平抑着心中如潮的思绪，又说：
承平是好事，承平日久，人心懈怠， 百姓富了还想富，穷的巴望富。官员的心不在官差上，都扑到了银子上。这里的烦难，几人能知，几人能晓？文官爱钱，武官怕死，都爱钱，都怕死。有了钱还要挂，挂百姓，挂朝廷，人心都被钱湿透了。军财变成庸财，庸财变成蠢财，变成猪狗。昨天的话，想起来，字字惊心。
他盘膝坐得太久，欠动一下身子，自视的一审说道：“
上下战队，金川两征，花银子1000多万，这3-4员上将，还杀一个宰相，再派一个首辅，居然照例再来一遍。花在黄河漕运上的钱，比圣祖爷高出2倍，仍旧泛滥淤塞。还有其他，安徽府湖道吴文堂，反库里领了赈灾救命的银子，先放高利贷，居然先收利息，只拿着利息去放赈。德州还有个县令，皮仲军，这么好的性命，从严查到衙门借银子，与人合伙犯瓷器，运河里翻船赔了，又从山东饭库借出银子放高利贷，也用利息还国家亏空。军政、民政、财政，这么拆烂屋，做臣子的不替君父分忧，一趟一趟登殿奏本，算计着要身后配享太庙，答应了还不饶，还要朕写字据为证，颁发天下。朕不知道张廷玉怎么想的。朕若不愿他进太庙，就是进去了，朕难道撤不出他来吗？
他不屑的一笑，对纪云说：“
小兰，你草拟给张廷玉的旨意。”
四个人早已听得惊心动魄，背若芒刺，坐不安席。纪云答应一声是，忙屈身到案前，提笔，手兀自微微颤抖。
这样写。
乾隆的脸上毫无表情，声音枯燥的像干透了的劈柴。
昨日面诊，官儿身体尚属健态，精神亦复矍铄，虽以一己私名，小小于君父之前，尚有可原之情。朕体念老臣，款存体面，即许配享之典，且此诗以记此生，而乃不知感激朕优渥龙卷爱养元臣之恩，喜咫尺之遥，不肯亲功来谢，吾慢灭君至于此极。朕能与之轻读四之，朕不能夺之耶？派王礼去给他宣旨。
傅恒、刘统勋、王尤敦听着这道旨意，都如凭空一声焦雷，个个吓得面如土色。张廷玉弱官入卧，参赞机书50年，为相40年，忧谗未及，勤慎小心，宫中廉政，朝野皆知。从来皇帝诏书，臣下口碑都是褒扬奖赞，待垂老之年， 魏征配享太庙这个深厚的名分，一个筋斗竟折到这个份上，兔死狐悲，误伤其类，身历其境，才品出味道。
在死一般的沉寂中，王尤敦衣裳一阵窸窣，离座俯身叩头说道：“臣请万岁收回成命。”